好，我们这一节来看文殊法门啊。我们上一次呢，谈到这个大象是在44页啊，文殊法门次小，它有这样的一种教学，对律治精神的一个影响。那在我们这一个大的一个章节标题就是次小跟谈篇啊，谈篇是对菩萨，次小是对声闻啊，所以导师这边提出就是说，文殊法门它对律治到底是态度是怎么样啊？它到底是赞同就是？尊重出家还是不尊重出家啊？所以在44页最后下面，这应该要移到45页了啊，就是先考察出家这样的观念在文殊法门的一个意义啊。那首先呢，在45页这边啊，其实导师说，在早期的文殊法门的经典里面，它是重出家，还有重住阿兰若行。阿兰若行就是处在一个比较极静的地方，偏远的地方叫阿兰若啊。那引了《如幻三昧经》第一个卷啊，然后这个《大宝积经》里面的大师神辩会啊，还有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等等，这边都是强调出家跟阿兰若行啊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不是好像啊，就是在45页的最下面一经文的明证，文殊法门它是重视出家，然后修住阿兰若。等头陀行的，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谈的部分。那今天呢，要接着下面来看，其实文殊法门它有前后期的不同。刚刚是前早期的文殊法门，它的态度是这样子。但是老实说，有一部分的经典就显得不同，显得不同。那比如说在46页的小 A 虚真天子经啊，他说有受持讽诵广为一切解说其义者，视为持境界，视为沙门，视为除虚法，视为受大戒。所以这个出家啊，不是这个行仪式上的剔除虚法，然后去找一个师父出家受戒。他说是什么？讽诵教法，然后为人家解说，这个叫出家啊。他定义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二个，若人得闻如是经法，世人名为善出家者啊。所以是闻经法，视为出家啊，就是。出家的一个概念已经不一样了，不是像传统的剔除虚法，然后找一个师父出家受戒。然后西呢也是，他是住三昧，虽复在家，当说世人名为出家，也就是得三昧就是出家。好，所以一二三呢，就是他们是一组的啦，他们是一组。然后第四呢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发菩提心呢，就是出家。好，那大家都发过菩提心，他也出家哈，也受了具足哈，这是《维摩诘经》所说。所以对出家其实已经不是形式了哈，就是你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出家哈。也是反传统啦，这边有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。那在《大净法门经》里面，菩萨不以 除须发者为出家也。也不是以这个披袈裟，然后奉持这个戒法，自处闲居在这个阿兰若处，不以这个言貌形容威礼节视为出家。那这个是这个下面会讲的，他说这个是对一个上金光手淫女讲，他说你应该回到这一个马车上，跟这个无间长者在一起，为他开化，然后说这一个法，那这个就是出家之行。也就是说这一个上金光手淫女呢，他想要出家，那文殊菩萨就是说你不要去注重这种仪式，你再去跟那一个长者谈恋爱，去教化他，这个就叫出家。这个大净法门经里面这样讲。好，下面呢就是说明上面这几部经的一个结论。在观胡鼻这边，上面所引经文前三则，也就是一二三，是以受持大圣经住大圣三昧为出家。受大圣经就是这一个虚真天子经跟诸法无形经这边谈到，那住大圣三昧呢是悉集一切福德三昧经，那这个是跟出家生智不合的。佛他有制定这个出家的一个仪轨，出家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，这都有规定的。那到这边变成受持大圣经就是出家，这是跟传统的出家生智是不合的。特别是四，这个长里面谈到有一位长者子，他想要出家，那维摩诘居士就教他发菩提心，那发的菩提心就是出家，就是受具足戒。这个颠覆传统，颠覆传统。好，那在第五，这个是关于一位上金光手女，她的一个淫女就是这个特种行业的啦，特种行业，她也想出家啊。那文殊菩萨就为她说出家法，就是菩萨的利他行。所谓出家，你就去利他，那就是出家。那最后呢，要这个文殊菩萨要这个上金光手淫女呢，跟未见长者子共上一车如果能够教化他呢，那这个就是出家行了。所以这二者也就是四跟五呢，在事项上都是劝菩萨行，都是劝修菩萨行，你只要修菩萨行就好，那不用真的剔除须发、披袈裟，然后受戒。所以这个劝修菩萨行，不用出家的具体事例。好，结说，所以文殊法门本来是继承般若法门跟阿处佛国经的，这在前面的一跟文殊法门这边这一份讲义是四嘛，应该是在前面的一跟二谈到的。那他基本上如果从前面的引文也可以看，他是推崇出家菩萨行的。那这个是初期的思想，文殊法门初期的思想。但是他这个出家行呢，导师有在进一步的一个说明，他说是世尊成佛以前那样的出家行，不是受到这种繁琐这个戒律的约束，他是以这个四清净或是四依作为出家的一个戒法，或是生活的一个规范，生活的一个准则。所以文殊法门跟其他的初期大圣经典一样，它是重出家行，而且是重出家的菩萨行。那它的出家呢， 的这种出家行，主要是世尊以前的，就是依这个四圣种来修行的，也就是还没有制定结魔之后，所谓结魔受具足戒是后来的一个制度。好，所以住阿兰若大家可以写个一，常起十，二，焚烧一，三，成佛药十，这就是四一。世尊早期的一个戒法就是这四个，就依着 这四个准则 来修行。那这个四个就是你要遵守的戒法，非常的单纯，大家也都很精进努力在修行。所以这一个文殊法门初期思想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导师说，但是呢，在家菩萨的地位一天天的重要，那表示这个是后期的思想，后期的思想。所以在上面这几部经就透露出不必出家，在家菩萨也是一样的消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在家跟出家都是一样，一样什么？一样能成就佛道，一样能成就佛道。好，好，那这是关于就是文殊法门，它次小，在次小的这一些内容里面，很多是关于戒律的部分。那导师就在做对这一部分详细考察，到底文殊法门他是反对出家的一些戒法还是赞同的，那其实有分前后期。好，我们看到第47页关于檀篇。那导师说檀篇他是对菩萨而说，那对菩萨什么样的菩萨呢？就是他们已经偏离了修行的一个，也就是教法，他是要引导修行，然后去证悟甚深法性这样的一个目标。对于偏离这样的目标的人呢，对他提出一些这种呵责谈篇，就是呵责他们的一个偏颇。那这边导师有举出了维摩诘为这个弥勒说受记菩提的实意，还有为这个光严童子说道场，持世是出家菩萨，维摩诘在持世前为魔女说法了，张哲子善得施大会，就是布施，那为他呢说法师之会。那他说这个都是约生意说，这看完之后大家都看不懂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让大家了解一下导师在说什么。那这个导师说受记跟菩提嘛，那这也是在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的文，然后我们讲讲故事让大家这个轻松一下。好，那维摩诘居士就假装生病，那世尊知道就派他的弟子去探病。那前面点了十大弟子，大家都说我不敢去，都被他刁过。好，那这一边呢，菩萨品就派菩萨去，第一个派弥勒菩萨。那弥勒菩萨也说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因为他说我以前呢，为兜率天王还有他们的眷属呢，说不退转地之行，怎么样达到不退转地的一个修行方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居士就突然跑出来说，弥勒世尊受忍者记，因为弥勒菩萨是下一当来下生的佛嘛，佛受记他是下一尊佛。所以这个世尊受记说你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 是用哪一生呢？而得受记是过去呢？未来还是现在？那如果是过去呢？过去已经灭了，那就没有着落了。那未来还没来，未来生未生，未至。若是未来生，那未来生也还没有到。那什么时候到不知道。那现在生呢？现在也即生即不住，即生即灭。这如佛所说比丘，如今即是一生一老一灭，就是瞬息万变，生灭变化。那若你说是这个一生得阿耨多罗三藐，那你是用哪一生？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？这个传说在中国有类似的一个的故事，有个人要买点心，那有个老太婆说：“你要点哪个心？过去心、未来心、现在心？”可能有一点模仿这一个了哈。好啊，那如果是以无生得受记呢？那无生即是这个正位，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位阶了哈，已经悟诸法实相。那他说在正位中亦无受记啊，也就是你在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，也没有所谓的受记这样的一个法啊，也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好，那如果有生，就是三世生嘛，那要不然就是无生，就这两种啊。那这两种都不合理啊。那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那唯从如生得受记，反正就是问他一连串问题啊，都是自说自答啊。是什么生？如果是这个生，那也不对；不是这个生，也不对啊。等等等等啊。好，那又就谈到如就是诸法实相了哈，是从如生得受记还是从如灭得受记啊？那若从如生得受记，那如无有生啊？对不起，这个应该要把它替代啊。若以如灭得受记，那如也无有灭啊。那一切众生皆如啊，也就是不离如了啊，一切众生都不离如啊，一切法亦如，那众圣贤亦如也，弥勒亦如也。若弥勒得受记，那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也都受记，也都未来都当成佛啊，都跟你一样啊。为什么这个如呢？不恶不异。那弥勒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切众生皆也应得哈。好，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即菩提相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众生觉悟的一个相了哈，觉悟的一个相啊，众生也跟你一样嘛哈，那应该一切众生都觉悟啊。等等等等，一直讲一直讲啊，讲个不停，弥勒都没有答，插不上来啊。然后再来就谈这个菩提的事，因为谈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，然后就讲这一个，就讲完之后，就是说，就是前面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修，能够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前面就是呵斥他这个责难他这个受记的一个意义之后呢，又说当令此诸天子呢舍于分别菩提之见啊，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认为有个菩提可以去追求这样子啊，怎么样去追求，如何修才能够达到菩提，叫他们不要再继续这样子，还要舍这一个分别啊。因为什么？菩提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， 然后等等什么即灭是菩提，不观是菩提，不行是菩提等等，讲了一长串啊、哦，还有这一个不二是无体，等是无体，这些都是诸法实相的一个译名啊、哦，无为是菩提等等啊、哦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啊、哦，然后讲到这边结束，然后这个弥勒菩萨就是说，这个维摩诘讲这些法的时候，当场有200天子得无生法忍啊、哦，我讲半天，他们都好像没什么进步，就他这样一讲就得无生法忍了、哦、这得无生法忍就是得不退转、哦、就是他在那边讲半天，然后好像大家都没什么进步，就他这么一讲就他们就得无生法忍，所以我不认、哦、一笔问起。所以这是关于受记跟菩提的实义了、哦、然后呢光严童子，光严童子也是一位菩萨，那弥勒完佛就派他去了，就派他去。那光严童子就说：“那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因为我过去呢，在这一个要出这个毗舍离，毗耶离就是毗舍离啊，我要出城的时候，那维摩诘刚好要入城啊，那我就跟他这一个。”问好、哦、就问说这个居士从何而来、哦、从何所来、哦啊、我即坐礼，我即为坐礼而问言，居士从何、哦、答我言、哦、那维摩诘居士就回他、哦、他说我从道场来、哦、讲这种话都很深、哦、这个道场呢在英文它翻成菩提座了，这个道场就是菩提，那个佛不是在菩提树下觉悟嘛？啊、哦，就那样的一个觉悟的一个地方啊、哦，就是 Bodhi Manda 啊、哦、，Bodhi Manda 就是指那样的地方，就是觉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哦、我是从觉悟的地方啊、哦，去向觉悟的地方而来。那这个童子呢？光严童子就继续问说：“那道场者何所是啊？那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哈？那是道场啊？”他就说了很多什么是道场啊？我们经常听到执心是道场哈，无虚假故哈，啊发行是道场，能办就是去做了啊，做就对了，就是。发出行为行动啊，它就是道，就是觉悟啊，能够引发觉悟啊，能办事故，身心是道场，菩提心是道场，布施是道场啊，好，然后持戒忍辱，这是六度智慧，慈悲慈是道场，慈悲喜舍，这是四无量啊，解脱方便，四摄多闻等等，非常多非常多啊，所谓的道场就是。的一个内容哈，就跟他讲说什么是道场，就是约生意来说哈，三界是道场，无所去故啊，然后等等之类啊。他说：“如是善男子，菩萨若应诸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所有作举足下足，当知皆从道场来助于佛法矣。”也就是说。这个道场不是一个地方、哦、是你的心怎么样去运作、哦、如何安住于这一种所谓的身法，那这个才是住于道场、哦、好，那这是关于光严菩萨、哦、那说在维摩诘经里面经常他讲完法，很多人都是得无生法，那这边是比较差一点，只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好，那再来是这个持世菩萨，这个就比较有趣了，大家可能也听过啊。那佛就下一位就说：“哎，那持世菩萨你去吧。”啊，持世菩萨也说：“我也不敢去啊，因为我以前也被他修理过啊。” 他说我在过去呢住于近世，那这个时候这个魔，这一个带着两这个万二千天女，他化作这个地势的像，然后在那边这个打鼓啦、弹琴啦、唱歌，然后到我的地方，那与其意眷属稽首我族，跟他这些魔女啊都化成天女的，他化成地势，魔化成地势，然后这些魔女化成天女，好，就合掌恭敬于一面立，站在一边，然后我意为他就是这一个慈氏菩萨，他以为他就是地势了，然后就有一点要这个什么讲训话，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一个这么放逸呢，在那边在我面前唱歌跳舞弹吉他，他说善来乔斯家，虽福音，虽然你有这个福报，这个是你应该有的福报，不当自制，不应该自己那么的放逸，当观无欲无常以求善本，于生命才而修这个兼法，应该好好去修行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魔他化作地势嘛，就回话，他说那个正士就是菩萨，请接受这一万两千个天女，可以帮你这个打扫房子。其实这个出家的戒法是不能有这些奴婢的啦，所以他说他就回答他说乔斯家，不要用这样的非法的东西送给我，此非我宜，这个不是我适合的东西。他说这个所言未弃，他话还没讲完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又跑出来了，经常又突然出现，他就说就跟这一个慈氏菩萨讲，他说他不是地势啊，他是魔来的，他是来乱的，来扰乱你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就话一讲完，就转向这个魔说，诶，这个东西他不能要，给我好了，我可以要，像我这个是在家居士，我可以接受，不要给他，给我。那这个魔他就内心就开始起一个恐惧了，他说这个维摩诘应该不会来这一个修理我吧，所以他就想要隐形而去，结果呢这个维摩诘他还是技高一筹，他欲隐形呢而不能隐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，他在那边变，就想要跑，就一步都动弹不得啊。所以维摩诘经就文殊法门很多这个经啊，如果去拍成连续剧会很好玩，很精彩。那维摩诘经在在西域啊，就是敦煌那边有很多这个变文，也就是把它讲成那一种故事，有很多这个情节精彩的这些故事，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个变文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好，那这时候呢空中就出现一个声音，他说就叫这个魔的名字，他说你就把这些这个魔女就给他，给维摩诘，你给了他之后你才可以有办法离开。所以这个魔就因为害怕的缘故呢，这个俯仰而语，师父有去查这个字典，俯仰就是低头跟仰头啦，那在这个文脉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不想给，就是看往这个头看仰上台的时候又就觉得害怕，那低下来头又觉得不想这样子，就是在那边一直犹豫了，害怕又不想，害怕又不想，最后还是很勉强的就给了他。 那这时候维摩诘就对这一些这个魔女啊，就对他们说，这个魔已汝等于我，这个魔啊，你的老板已经把你们送给我了，那现在呢，你们应该要发这个菩提心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讲完之后呢，告诉他们这些，要他们发菩提心之后，就为他们说法，另发道义，道义就是菩提心了，然后呢，又告诉他们说，汝等已发道义，这个道义就是菩提心的另外一个翻译，那有法乐可以治愈，不应复这个乐无欲乐，所以维摩诘经他虽然说身法，呵斥这个声闻大弟子还有这些大菩萨们，但是在这一段呢，他讲的都是比较正面的，要发菩提心。前面说什么菩提心不可得有没有？但是这边就是要发菩提心，所以他的说法其实他有对象性的，对于那一些层次高的，对这个修行还有一些执着的，那破他的执着。但是对于这些初学者，他还是给予正面的这一些教学，所以教他要这个有法乐，不要再去贪着这个无欲乐。那天女就问说，什么是法乐呢？乐常信佛，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离无欲等等，乐观五阴如冤贼，这些都是传统佛教传统早期佛教以来的这一些正常的一种教学内容，五阴如贼啊，四大如毒蛇啊，等等，然后要护这一个菩提心，饶益众生啊，对师长要恭敬，然后广行布施啊，然后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禅定等等等等等等啊，然后这个要这个乐将护恶之事，乐亲近善之事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一个不好的朋友呢，你不要去放弃他，你要试着去引导他，对于这些不好，就是行为不好或思想不正确，一般我们都是远离嘛，他说你们应该去帮助他，然后呢，同时也要亲近善知识，这是大乘佛教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然后说了一大堆，所以视为菩萨法乐，这其实都是很正面的，跟前面什么不可得那一些是不太一样的内容。然后维摩诘其实讲完之后呢，这个魔就跟他的这一些这个魔众啊，他说我欲与汝俱还天宫，我想要走了，你们大家跟着我走吧，那这时候他们这些天女，魔女变的天女就不理他，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，我等甚乐，不复乐无欲乐也，也就是说我不要跟你回去，你回去就是想这个无欲乐，我在这边有法乐。那这个时候魔就很着急，不过他也蛮聪明的了，他说居士啊，你是菩萨，你应该修布施啊，应该把他们舍给我，让他们跟我回家，一切所有施于彼者啊，视为菩萨，也就是自己所有东西都能够施于这一个他人的啊，那这样才是菩萨啊。那维摩诘居士也就他的任务达成了，已经让这一些天女魔女发菩提心了，他就说那我已经舍了，那你带他们回去吧，然后呢这个诸女就问这个维摩诘说，我等云何止于魔宫，我住在魔宫，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修行呢？那维摩诘居士就说，就教他们无尽灯的法门，无尽灯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过， 那无尽灯是什么？譬如一灯燃百千灯。好，我们很多这一个晚会都有这个师父拿着这个蜡烛，然后大家一直点点点点点，每一个火呢代表一个希望，代表一个菩提的种子。这个活动就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的，无尽灯。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，这个量都不会尽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汝等虽住天宫，以是无尽灯，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亦大饶一切有情。那这时候他们就回去了。所以这一个十四菩萨呢，他也不敢去问及。好，再来这个长者子善德，这是关于这个法师啊，关于法师。那他就派这一个善德这个菩萨去，那善德菩萨他也说我也没有能力去，因为他说他过去呢自于复舍，在父亲的这个房舍住处呢设大师会，就是不做，就是弄一个办一个活动要做布施了，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还有外道贫穷等等这些人，期满七日，第七天要圆满的时候，回摩诘居士就来了。他就说这个福大师会不当如汝所设，这个你现在在办这个大师会不应该像你这样子来办，这个当为法师之会，你这个是有形的这种物的布施，这个是你不应该这样子办，你应该要办法师之会，法师之会何用是财师会为呢？你怎么会去办这种那么这个低级的这种这个财师呢？应该要办这种高级的法师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的长者子善德呢，他就问说那什么是法师呢？那法师就是法师会者，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名为法师。这蛮深的啦。何谓也？什么意思？为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等等等等。就是要这样子做这一些内容呢，那才是法师，非常的长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他讲完什么是法师的时候呢，所以说是法师，婆罗门众中两百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他那个时候心得清净，叹未曾有，哎呀，你这个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了。刚刚有法友说这个导师在讲的那些历史啊，都是他以前没听过的，叹未曾有。好，所以他就内心他自己也很高兴，稽首礼维摩诘主，即这个解下璎珞价值百千以上之，就是把他的这个身上这一些璎珞呢那个拆下来，然后供养这一个维摩诘，但是维摩诘怎么样？不肯取，那这个长者子就说啊，拜托了，请你一定要接受，结果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把它分作二分，一分就施给这个社会中这个最下的乞人，那一分呢就奉彼南圣如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南圣如来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居士就现神变，现神变矣，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南圣如来。然后他就说，若施主等心施以 最下起人，就是你用这个平等的心呢，啊，来这个布施给最下的这个一个乞讨的人，啊，最下等的乞讨人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最下等的乞讨人呢视为如来。这个犹如如来福田之相，无所分别，也就是说，不要有这种他是下等的人，最可怜的人，然后这个是如来，懂意思吗？以平等心把它看作是如来，无所分别，等于与大悲，不求果报，是则名曰具足法师。所以所谓的法师就是平等师、无分别师，其实他是有形的财师，他一分给最下的乞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分却是给这个难胜如来。但是他这样的布施不是财师，他是法师，因为他是用平等心 来做布施。所以法师呢，不是在于这个形式，而是在于内心是否达到平等无分别。好，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师智慧，老实说这些法师智慧啦、法乐啦，然后这个道场受记菩提等等，都是曰深意说，所谓深意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内容，讲完这些时间也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二这一段，二为什么会有这种谈偏的一个情况？主要是在佛法的一个发展当中，那有慢慢慢慢的一些佛法的这一些名相、一些内容产生出来。比如说从最早的一些课题，就是成佛、转法轮、入涅槃，这是重要的事项。那内容是什么？需要去解说。然后再来部派佛教的时候呢，本身就是佛过去生这些故事流行了。那里面有关于菩萨、有受记、六波罗蜜等等这些术语也需要解释，因为不解释大家不懂。那到了大乘佛法兴起之后呢，又有这个发菩提心这样的一个名相，还有大势庄严、得无生忍、度尽众生、庄严佛土等名目，那这一些都是大乘行者所重，在大乘法流行当中呢，有依世俗地分别解说的必要，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必须要做解说，然后这个学习者他才会明白。但是呢，没有生物的世俗分别是不符般若生物的真意，也就是说在这个解释里面呢，慢慢慢慢就有一些这个方向的偏颇，方向的偏颇，也就是佛教的一个发展有越来越多这一个重要的名目事项被发展，就是流行，那这一些是需要解说的。那解说就是用世间的语言，但是这种世间语言你没有把它导入这种生物，或是自己没有生物，然后就是用这种世间的这种观念来做解说，那这个都不符合般若生物的一个真意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需要谈篇。那在二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谈篇的一个内涵。前面其实第一段也是谈篇，那他们是主要是约生意来说，那二这边呢有再进一步的一个阐发，所谓的谈篇的一个内容。那在这一段导师的最后47页的最下面，导师有谈到前面是赤小，也是一种责难，那这个谈篇呢也是责难，对象不同。导师说虽然 论说相近，但是利益呢是大有不同。那所谓的不同呢，可以这样子来理解，就是说谈篇主要是要破执，就是或是让他们的观念导正，破执或是导正观念。那赤小呢，它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当然也是破执，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让他们回小向大，让他们能够发心来学习大乘佛法。所以导师说利益它是不太一样，赤小它还含有这个鼓励声闻学习大乘佛法的一个作用在里面。好，那这一段我们下一次会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，然后就继续往后看后面的关于四平等还有女菩萨的教学。那最后结束之后，我们要接着进行华严法门，华严法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，那后面的内容我们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